我们呢，其实呢，之前我讲过一篇，倒是讲出埃及记的第一章，在那里呢，其实我们是看到的，那就是呢，以色列人他们原本是蛮有神的祝福，可是呢，却在突然之间呢，进入了苦难。那呢，从表面上来看呢，他们似乎是一直在被以色列的法老折磨着，要控制他们，加苦工给他们，要限制他们人口，甚至呢要他们呢杀掉他们的那个男婴。可是呢，如果我们仔细的观察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在表面上以色列人似乎是在苦难当中，似乎是在被逼迫当中，但是在实际上呢，他们却一次又一次的经历了神的看顾。因为呢，不管法老怎么苦待他们，用什么招数来对待他们，但是呢，以色列的人口呢总是不断的在增长，而且是不停的增长，而且是快速的增长。这是因为呢，神曾经应许过亚伯拉罕要让以色列成为大国，因此呢，不管法老他是怎么的出招，可是呢，以色列的人口呢却是不停的在成长。这就让我们看到，原来呢，人的手是无法阻挡神的作为的。同时呢，这也让我明白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呢，当我们身在苦难当中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千万不要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这苦难上面，不要整天去想，哎呀，我的日子多么的苦，反而呢，要把我们的注意力呢放在神的作为上面。因为呢，当我们仔细观察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原来我们的神一直在看顾我们。当我们仔细的来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原来神的恩典这么多，数都数不清楚。原来神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原来神其实是一直的与我们同在。而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就会明白，原来呢一切都在神的掌握之中的，因此呢我们有什么好惧怕的，因此呢我们有什么好担忧的。然而在苦难当中，我们除了要把我们的焦点集中在神的看顾、神的作为上面之外，那我们还有什么东西应该做的呢？好不好，弟兄姐妹，就让我们透过以下的时间来一同的思想一下今天的经文，看看在今天的经文呢有什么是神特别想告诉我们的，作为我们在苦难中的提醒。好，让我们先一同低头祷告。我们亲爱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您，感谢您赐给我们今天这宝贵美好的时光，让我们可以来到您的殿前来敬拜您。我们也感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来领受您的话语，就求主的灵充满我们，充满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不论是听的不论是讲的都能够有得着，也让我们在明白之后能够将你的旨意给好好的行出来。谢谢我们的主，奉主耶稣名祷告，阿
们。
那弟兄姐妹，来到了出埃及记第二章，我们刚刚那个乔英姊妹也读了，我们发现呢，原来呢，虽然以色列的那个法老一直在苦待这个以色列人，可是在神的安排之下，摩西呢却被法老的女儿给收养。然后呢，当摩西长大之后呢，他有一天他想回去看看他的族人到底是怎么样被埃及人苦待，结果他去看的时候，看到有埃及人正在虐待这个以色列人，因此呢，在之后他趁没有人的时候就把那个不好的埃及人给杀了。结果没想到第二天他又去看他的族人的时候，看到他们在吵架，他就去劝架，结果以色列人居然会对他说，难不成你想要做我们的审判官吗？难不成你也要像杀掉那个埃及人这样来杀我们吗？这时候摩西发现他的事情被发现了，他害怕，他怕那个法老会来 虐待他，会把他抓起来。因此呢，他就逃亡到米甸去了。而在米甸的时候呢，他其实呢，结果结了婚，也生了一个孩子。那同时呢，就来到了今天的经文，他已经成为了一位牧羊人，在那里牧养他那个岳父的羊。结果有一天呢，摩西呢就带着他岳父的羊群呢，就来到野外中，到了神的山，也就是何烈山。就在这个时候呢，神的使者呢就从荆棘里的火焰中呢要向摩西显现。结果摩西观看，他发现了奇怪，为什么这个火焰，这个荆棘被火焰烧着，但是呢，这荆棘却不会被烧毁呢？因此，摩西呢就觉得说，我要过去看一看，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而就在这个时候呢，神就从荆棘里面出来，对摩西说：“他说，摩西，摩西。”而摩西就立刻回答说：“我在这里。”神对摩西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接着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而这个时候呢，摩西就蒙上脸，因为怕看见神。那在这里呢，其实我们看到呢，摩西呢他蒙上脸呢，是因为呢，在旧约中的以色列人呢，他们认为呢，人是不洁的，因此呢，不能直接是看到神的。因此呢，摩西而就蒙上了脸。然而呢，这也提醒了我们，原来呢，我们人本身是不洁的，我们呢是因为蒙恩得救，信了主，我们罪得赦免了，才能够重新成为圣洁。可是我们要记得，我们要持续的去过那个复兴圣洁的生活，我们呢还是要持续的去走那条成圣的道路。而就是因为我们要圣洁，因此呢，就算是今天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要谨记，我们呢不能因为我们生活困难，因此呢就做了得罪神的事情。我们要持守我们的信仰，我们要坚持做一个复兴圣洁的基督徒。而在这边呢，我们也看到，原来呢，我们呢与神的关系是亲密的，因为在这里呢，神对摩西说：“我是你父亲的神啊，是亚伯拉罕，是以撒，是雅各的神。”所以这让我们看到，原来呢，摩西原以色列人跟神的关系是何等的亲密与何等的深远。那我们与神与主耶稣的关系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大家想想看，在我们还在母腹中的时候，神就已经认识我们，我们的头发神都已经一一数算过。因此呢，大家要知道，我们与神的关系是何等的亲密，是何等的深远。正因为我们与神的关系是何等的亲密，是何等的深远，因此大家要知道，当我们陷入苦难当中的时候，首先第一件事情，我们就要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神，我们要来到他施恩宝座面前来求告他，让他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大家想想看，在我们还小的时候，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第一件事情就回去找我们的爸爸我们妈妈呢？因为在我们最小的时候，我们的爸爸我们妈妈就是我们最亲密的人。同样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天都有可能会遇到困难，我们每一天都有可能会陷入苦难。因此大家要记得，在苦难当中，除了我们要留心观察神的作为之外，我们第一件事情就要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神，来求神来帮助我们。那在第七节呢，神接着还对摩西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 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呢，神对摩西说了长长的一段话，这就让我们感受到，原来呢，我们的神真的是很关心以色列人，是很在意以色列人。而在这里呢，其实神呢，是在圣经中第一次以我的百姓来称呼以色列人的。而这也就让我们看到，原来我们的神呢，不但跟我们有亲密的关系，我们的神也是愿意亲近我们的。他不是一位高高在上的神，他是愿意放低身态、姿态来亲近我们的。通俗里面看见呢，我们的神呢，他看见了，他听见了，他知道以色列一切的痛苦。所以呢，我们的神他是一位鉴察的神，他是一位垂听的神，他是动之一切的神。因此呢，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加的应该坦然无惧的来求告神，好好的告诉神我们的难过，我们的痛苦是什么，好好的与神来，对神来倾心吐意。其实在第八节我们看到神说他是怎么样，他下来是要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内地到那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这就让我明白，原来我们的神他不是只在那里听祷告的，我们的神是一位行动的神。当他听完我们祷告之后，他是会展开行动的。我们的神不但会展开行动，他还要将那最美好的赐给我们，那美好宽阔的牛奶与蜜之地多么的美好，神还要将那最美好的赐给我们。因此弟兄姐妹，大家真的是记得，当我们遇到苦难，我们要祷告神，第一件事情就要祷告神，而且的勇敢的去把我们的困难告诉他，祈求他，求神来帮助我们，神必定会回应我们的祷告，神也必定会将最好的赐给我们。但是这边我想提醒一下弟兄姐妹，所谓的最好的是从神的角度来看最好的，不是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看最好的。就好像是我儿子常说他要天天都是玩电脑玩游戏，但是这个是他自己以为是最好的，可是我却整天劝他，你要用功读书，你在这个阶段就是先把书读好，将来呢能够找一份好的工作。所以弟兄你们要记得，神一定会将最好的赐予我们，但是这是在一个永恒的国度的角度来看，并不是以人的眼光来看。那其实呢，我不晓得大家在祷告遇到困难的时候，在祷告神的时候，是不是每一次祷告完之后呢，就不再担忧了，就不再惧怕了呢？如果我们在祷告之后还在担忧还在惧怕的话，那表示呢，我们并没有好好的把我们的难处交托给我们的主。我们祷告神的时候是要带着信心来祷告的，所谓带着信心来祷告，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困难也是带着信心来交给我们的主。只要我们愿意把带着信心来把我们的困难难处交给我们的主，主就会安慰我们，主就会让我们得到安息。而当我们交托之后呢，我们呢就会发现呢，原来呢主的担子是容易的，主的轭是轻省的。所以弟兄姐妹，大家要记得，在困难当中，在苦难当中，我们不但要第一时间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我们不但要怎么样好好的跟神倾心吐意，来求神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神是一位行动的神，他也会将最好的赐给我们。但是还有很重要，就千万不要忘记了，就是我们是要带着信心来祷告，我们要将我们的困难交托给我们的神，我们的主，然后呢就安心的在那里等候神的带领。因为当时间到的时候，神就会带我们走出这死荫幽谷。讲到时间到了，我想也许会有弟兄姐妹在问 Daniel， 其实我也知道我们要祷告神，我也的确祷告神了，但是我在苦难中这么久了，
都这么多年了，为什么神对我的祷告都还是无动于衷呢？到底神是听祷告，还是神不听祷告呢？弟兄姐妹，这个问题呢，其实是我们常常都会遇到的问题。但是呢，大家要明白，这并不代表我们的神不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神是听祷告，也是回应的。但是呢，只是对我们的祷告的回应的时间，有时候是快，有时候是慢。就好像我个人经历，我曾经试过，有一次有一个很紧急的事情，我要到一个地方去。结果呢，我祷告说，神啊，求你帮助我，给我一个，那里很难找停车位，求你赐给我一个停车位，不然我就迟到了，不然事情就很严重了。结果我一祷告完，就前面就在那个门口就有一部车从那个停车位走出开出去，结果呢就刚好可以停进去，然后我可以准时的去做我那件很重要的事情。然而呢，我也试过呢，我祷告了很久，但是呢，神一直还没有真正的回应我。也许是神回应了，但是并没有改变现状，应该这样子讲比较贴切一点。那就好像之前我也分享过，我的儿子读书读了这么多年，大学都还读不完一半，什么时候毕业还是遥遥无期的。我祷告了这么久，但是我儿子还在这个读书很困难的一个过程当中。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有时候神对我们祷告的回应会如此的慢呢？是神故意的在虐待我们吗？是神故意的在折磨我们吗？当然不是的。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那弟兄姐妹，大家想想看，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被埃及法老苦待的时候，他们是一开始被苦待的就发出了这个哀声叹息呢，还是被苦待了很多年才发出那个哀声叹息呢？我们应该很清楚，一定是在遇到苦难了一开始的时候就会发出哀声叹息的。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事情是遇过困难，或是生病，或是痛过，你痛了很久，是痛一开始痛就会觉得发出哀声叹息，还是痛了许多年之后，数十年之后才开始发出哀声叹息呢？很明显的，我们都是人，都是软弱，我们肯定一开始就会发出哀声叹息。可是为什么事隔了这么久，是到了今天这个经文，其实在第二章的最后的时候，神才说以色列的哀声叹息我听到了，为什么这么久神才说才听到了呢？你们知道其实这个以色列应该发出哀声叹有多少年吗？其实应该是400年之久，因为神一开始就跟亚伯拉罕说过埃及人要苦待他们400年。那为什么在这400年当中，神其实明明听到了，却到今天才说我听到了呢？却到今天才说他要对以色列展开行动呢，要救他们呢？其实这个我们上次也讨论过，因为神应许了亚伯拉罕要让以色列人成为大国，而以色列人刚去埃及地的时候也只有70人，但是当他们离开埃及地的时候，他们人口已经有几百万人了，也只有几百万人的人口才能成为大国，不然他们进了迦南地，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在那里生存下去。但是大家想想看，从70人到数百万人的人口的成长，需不需要时间呢？绝对需要，而且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其实400年已经是非常的快了。大家再想想看，以色列有数百万人的人口要离开埃及地，需不需要有一位属灵领导来带领他们呢？需要的。因此呢，在之前我们刚刚第二章看到摩西被法老的女儿收养，神并不是要摩西在埃及的皇宫里享受的，享受那个荣华富贵的，神其实是要 摩西在这一段时间之内能够学习埃及人的一切学问，这样子使他才能使他说话行事都有才能，这样子他才有足够的能力去带领着几百万人离开埃及地，在旷野里居住了40年。其实呢，光有一些技能足够吗？其实是不足够的。因为呢，我们每一个人与生俱来呢，因为接受了许许多多不同的观念，因此呢，我们的也许是人生观，也许是价值观，对神的认识都是不完全的。因此呢，其实呢，要成为一个真的是好的一个属灵领导，他需要具备一个好的属灵的质素。因此呢，神除了让摩西得到应有的学问与技能之外，神还要怎么样重新塑造他的生命？要塑造他的生命，就需要怎么样重新的先首先要破碎摩西的生命。因此，当摩西去看埃及的去看他的那个族人的时候，他结果呢杀了那个埃及人，结果被人家发现。其实呢，然后呢还被怎么样以色列人这样说话顶回他，说你难不成你要做我们的审判官吗？难不成你要杀我们吗？其实这是一种对摩西一个极大的伤害，因为他是带着一股热心来去看他的族人，反而呢却遭了这样子的待遇，这是一种被拒绝被出卖的感受，这是极度极度的难受的。被人拒绝被人出卖的感受，如果试过的话就会明白，这往往是一辈子都毕生难忘的一种经历。然后摩西本身是埃及的王子，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逃犯，逃离到外乡隐居起来，从一个王子变成一个逃犯，寄居在外乡，一个亲人一个朋友都没有，这是什么感受？我们从这里第二章这边可以看得出来，当摩西生了儿子之后，第一个儿子他给他取名叫什么？叫格顺，意思就是我在外邦人做了寄居的。这就可以看出来在摩西的心中是苦楚的，他是寂寞的，他是难过的。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摩西不断的体验，不但体验了被人拒绝被人出卖的感受，他也体验了一个人生从高潮跌到低谷里面去，从一个王子变成一个逃犯，从身边里面是一呼百应有许许多多的侍从，到后来变成什么什么都不是，非常的寂寞。因此他的生命被极度的破碎了，而神对他的塑造并不是只是破碎他的生命而已，神其实呢除了要剔除掉摩西原本身上所不应该有的一些错误，神所不喜悦的一些观念之外，神同时要塑造他，让他有个牧者的心肠。大家看到吗？在第二章里面我们就看到了，在这个时候摩西呢成为一个丈夫，他也成为一个父亲，他也成为一个牧羊人，成为一位牧者。大家有没有觉得丈夫、父亲、牧者很耳熟呢？是的，因为在旧约圣经中，神常常是用这三个名词来比喻他自己。就好像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牧者就代表是神。而神自己本身呢，也透过这个在何西阿书里面第三章说到，他就是一位怎么样？一个慈爱的，一个蛮有爱心的丈夫。在何西阿书的第11章，他将自己比喻为一个蛮有爱心慈爱的父亲。因此呢，其实这个父亲、这个丈夫、这个牧者都是一个属灵领导需要具备的一个属灵质素，就是明白怎么去爱人，怎么去关怀人，怎么去带领人，怎么去牧养人。神就在这段时间好好的塑造了摩西，让他明白如何成为一个优秀的属灵的领导。而在这40年当中，摩西的确透过神的破碎他的生命，再透过神的塑造他的生命，他真的是成为了一位具备一个 神所喜悦的一个属具有那个属灵职数的一个属灵领导。而我们这边也看到摩西的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大家想想看，这40年当中是一个短的时间吗？不是的。可是呢，正因为需要一个长的时间才能真正的深深的改变一个人，因此呢，我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明白，原来呢，神正在透过这个经历来改变我们。他其实正在透过这个经历在重新的，首先是破碎我们的生命，将我们原本的不好的不洁净的思想观念心态全部改变。当然这个破碎的过程是极度的痛苦，但是神同时也在塑造我们，让我们拥有一个他所喜悦的素质，让我们能够呢真正的在神的塑造之下成为一个神合用的器皿。而当我们能够成为神合用的器皿的时候，神才能好好的使用我们，让我们一起怎么样参与在神的事工当中，让我们一起怎么样参与在这个神对这个人类一个伟大的救赎计划当中。所以弟兄姐妹，大家要记得，我们在苦难当中除了要祷告神之外，我们也要学习，那就是好好的打开我们的心，让神来破碎我们的生命，让神来重新塑造我们的生命。不要把焦点放在为什么神还没有回应我的祷告，也不要把焦点放在神到底应该要怎么样来拯救我，反而呢，把我们焦点好好的放在让神来破碎我们的生命，那个旧有的生命，让神来塑造我们一个崭新的生命，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好好的成为一个神所合用的器皿。因为当时间到的时候，神就会呼召我们去参与他的侍奉。然而当我们在等待神，在这个等待神的这个呼召的时候，当我们在接受神的塑造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在那里坐在那里痴痴的等，什么都不做呢？其实不是的。那在这诗篇第130篇，诗人说到，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是的，当我们在等候神的时候，我们不但我们心要等候神，我们呢，我们也要仰望神的话语。要知道神的话语是蛮有力量蛮有能力的，因此神的话语绝对可以安慰我们的心，可以安静我们的心。神的话也可以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明白，原来神正在操练我们，神正在塑造我们，让我们可以真的是持续的依靠神走前面的道路。而在这诗篇第33篇，诗人也说到，因为他也就是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就是靠神的话语所造出来，因此神的话语是蛮有能力的，神的话语其实也就是生命的源头。所以在苦难当中，在我们等候神的时候，要记得我们要积极的来读神的话语，要积极的来到神面前，用神的话语来鼓励我们安慰我们，让我们可以明白其实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让我们明白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真理，同时也让我们明白其实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独特的一个召命，让我们明白那个独特的召命是什么，是神特别给你给我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那个召命到底是什么。而当我们提到我们要好好来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呢，其实就让我们想到保罗曾经在提摩太后书里面说过，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导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请大家注意，在这里的预备并不是我们一般以为说所说的准备的意思，在这里的预备其实是装备的意思。因此这句话意思是在告诉我们，我们 属神的人要好好的用神的话语来装备我们，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好好的完完全全的把各样神所喜悦的旨意的善事都把它行出来。因此呢，当我们在等候神的时候，要记得除了我们要打开我们的心让神来破碎塑造我们的生命之外，我们也同样要积极的来用神的话语，一方面可以安慰我们，更加重要是要预备我们，来装备我们，使我们可以好好成为一个神合用的器皿。因为当我们明白神一切的真理之后，我们才能够把神的旨意完完全全的给行出来。而当摩西其实在这40年的被神塑造的过程之中，当他的生命被塑造完毕的时候，神就打发他去见法老了。同样弟兄姐妹，当我们好好的来装备我们自己的时候，当时间到了，当我们预备好了装备好的时候，神就会打发我们，神就会差遣我们来参与他将要派给我们下一个任务，下一个使命，下一个召命。我记得在2010年的时候我才开始去教会的，结果呢2011年我信了主。但是呢我没有想到的是，在我信了主之后，我的生活却突然变得差，而且变得非常的差，我进入一个极度的财务困难。其实在我信主之前，我的日子人生一直都是蛮顺利的，因此我不能明白为什么在我信了主之后反而突然会进入这个苦难当中。因此有一天我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结果神用了就是马太福音6章那一段第25节34节那段经文告诉我说，其实呢你要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一天的难处1000当就够了。那时候我不是很明白神到底在跟我说什么，因为我只是初信，可是我知道神在安慰我，我也知道神在跟我说些什么东西，虽然我不是很明白，可是这就激起了我读圣经的兴趣。因此呢我就从那时候开始常常的打开圣经，虽然在那个时候没有每一天，可是我知道我读圣经的那个频率是越来越频，我也越来越喜欢读圣经。结果读到后面之后，我发现虽然我的那个财务困难仍然存在，我的外在生活并没有改变，可是我的内心改变了。我发现好像我变成两个人，我看到的我的内心看到外在的我是另外一个人，因为我的内心已经不再担忧，我的内心已经不再害怕，不再恐惧了，我的内心是平静的，我的内心是与神同行，是有喜乐的。而在这个不停的读经之下，神也用这话语来装备我。结果当时间到了，过了3年，神就呼召我去读神学。那时候其实我是极度的恐惧的，我觉得我没有恩赐，但是神跟我说你依靠我吧。结果这样一读就读了8年。刚刚我还跟战经常在聊，对，的确我真的就要毕业了，还有2个星期就有毕业典礼，就要毕业了。而我毕业之后跟我毕业之前的差别在哪里呢？其实这段时间里面我觉得最大的感觉就是还是学习的依靠神，还是继续的学习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就是一切的源。所以弟兄姐妹啊，我现在马上就要展开我在侍奉的岗位上的新的一页，重新开始一个新的阶段。就好像摩西当他这个在这个米甸40年的当中，当他真的是预备好了，神就会呼召他。同样的是弟兄姐妹，如果今天的你遇到了苦难，如果这个苦难持续很久的话，千万不要心灰意冷，记得持续的把你的焦点放在神的作为上面， 要记得持续的祷告神，因为我们的神他听祷告，他也回应我们的祷告，他还会将最好的赐给我们。但是在这个阶段里面，在我们等候神的时候，记得做两件事情，一个好好打开你的心，让神来破碎你，然后让神来重新的塑造，另外一个就是积极的好好的用神的话语来装备你。因为当时间到了，神首先第一会将你带出这死荫幽谷，第二呢，他真的是会让你去参与他这个柔美的这个伟大的救赎计划当中，他会让你呢真的是参与在这里面呢，使许多的人得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到那个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你一直以为的苦难其实是一个祝福。而且当主再来的时候，主还跟你说，你这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可以进来与我一起享受快乐。所以弟兄姐妹要记得，在苦难当中不要默默在那里等，反而积极的好好的与主同行，打开你的心，让神来改变，打开圣经，好好的用神的话语来装备你。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真的是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子女，让我们能够得救。求主的灵真的是充满我们，持续的充满我们，让我们有一颗饥渴慕义的心，让我们愿意时时来亲近你。尤其是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求主真的是帮助我们更加的来亲近你，更加来祷告你，更加的用你的话语来得力量得安慰，用你的话语来装备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明白你的真理，让我们真的是明白你在我们身上的特别的旨意是什么，让我们真的是能够与主同行，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参与在你的事工当中。求主保守带领我们每一天。谢谢我们的主，奉主耶稣名祷告，阿门。
阿门。